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萧颖达，兰陵兰陵人，是齐朝光禄大夫萧赤甫的第五个儿子。年轻时喜好勇武，意气用事，以冠军将军起家。他的兄长萧颖胄在齐朝建武末年代理荆州事务，萧颖达也担任西中郎外兵参军，兄弟都在西府。齐朝末年多灾多难，他们很不安稳。恰逢东昏侯派遣辅国将军刘山阳担任巴西太守，途经荆州，秘密命令萧颖胄袭击雍州。当时高祖已经有所防备，于是派遣萧颖胄的亲人王天虎带书信去迷惑刘山阳。刘山阳到达后果然不敢进城，萧颖胄无计可施，夜里派钱塘人朱景思叫来西中郎城局参军席产文，自缢参军柳臣，关起门来制定计策。席产文说，萧雍州蓄养兵马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江陵一向畏惧襄阳人，人数上又比不过，攻打他必定不能制服，即使制服了，到了岁末寒天又不会被朝廷容纳。如今如果杀掉刘山阳，与雍州一同起事，立天子来号令诸侯，那么霸业就能成功了。刘山阳持怀疑态度不肯前进，是不信任我们，现在斩下王天虎的人头送去，他的疑虑就可以解除，等他来了再图谋他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柳臣也劝他，萧颖达说好。等到天亮，萧颖胄对王天虎说，你和刘辅国相识，如今不得不借你的头用，于是杀了王天虎，把人头给刘山阳看。刘山阳大喜，轻装带领几百步兵骑兵来到州城，席产文带兵在门口等待，刘山阳的车子刚过门槛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于是抓住并杀了他，将首级送给高祖，并且把雍凤南康王的计划告知高祖，高祖答应了。和帝即位，任命萧颖胄为假节、侍中、尚书令，兼领吏部尚书、都督行刘珠军事、镇军将军、荆州刺史，留下保卫西朝。任命萧颖达为冠军将军。等到杨公泽等人率领军队跟随高祖，高祖围困颍城，萧颖达在汉口与军队会合，与王茂、曹景宗等人攻打颍城，攻陷了他，跟随高祖平定江州。高祖进军江州，派萧颖达与曹景宗先率领马步军急速进军江宁，击败东昏侯的将领李居士，又攻下东城。起初义军起事时，巴东太守萧慧逊的儿子萧规、巴西太守鲁修烈不服从，发兵侵犯荆州，在峡口击败辅国将军任样之，在上明击败大将军刘孝庆，萧颖胄派军抵抗他们。而高祖已经平定江州、颍州，图谋建康。萧颖胄认为自己位居上将，不能抵御控制萧规等人，忧愁惭愧不高兴，发病几天就去世了。周中密不发丧，让笔迹向他的人假造命令。等到萧规等人听说建康将要平定，众人恐惧而溃散，这才发丧，和帝追赠萧颖胄为丞相。义军初起时，萧颖达的弟弟萧颖福从京城逃亡，庐陵人荀景志暗中引导他南归，到达庐陵，荀景志和同宗人林佑为他起兵，得到几百人，驻扎在西昌药山湖。萧颖达听说后，授予萧颖福假节、都庐陵豫章、临川南康、安城五郡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庐陵内史。萧颖福率领林佑等人进兵占据西昌，东昏侯派安西太守刘希祖从南疆进入湖中抵抗，萧颖福不能立足，率领军队从建安再逃往长沙，刘希祖追击他，萧颖福翻山越岭，仅仅得以逃脱，路上断粮，后来因吃得太饱而去世。建康城平定后，高祖任命萧颖达为前将军、丹阳尹，皇上授膳即位，下诏说表彰功劳、推崇德性是历代相同的道理，追思远人、怀念故旧更与事理相符。齐朝已故侍中、丞相、尚书令萧颖胄，风格高远，气量深邃，清明的谋略，盛大的功业，声望所归。从开始缔造义举到奠定王业根基，历经艰难险阻，忧劳体现在心中。朕顺应天命，改变旧物，光有天下，遥望泰山，观看黄河，长久的悲痛嚎哭，可以封为巴东郡开国公，十亿三千户，原任官职不变。追赠萧颖福为右卫将军，加授萧颖达散骑常侍，因公事被免职。等到大论功行赏，封萧颖达为吴昌县侯， 十邑1500户。不久担任侍中，改封为坐堂侯，现役如旧，升任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卫帅。御史中丞任访上奏说，臣听说贫穷时看他的取求，窘迫时看他的不为，即使是平民穷居，有耿介的品行，尚且可以激励贪鄙，淳厚风俗，使刻薄之人敦厚，何况是伐兵之家、贵族之家，却争夺鸡猪之力。身穿锦衣的官员却接受商人的衣服。封闻征虏将军陈萧颖达申请求取余税，立即逮捕萧颖达家都彭南当到御史台便问。他陈述说，查余税之典原本是邓僧衍申请求取，期限至今年5月14日。主人萧颖达当时认为并非新例，于是申请接替邓僧衍，当即蒙恩准征收，与实法论一年收取50万。按他陈述的情况与传闻相符，萧颖达是主谋。陈景案征虏将军、太子左卫帅、坐堂县开国侯陈萧颖达，居于大臣之位，参与执掌法令，却多次私行请托，以致公益寂寥。屠夫之志不同于鲍鱼之肆的求取，鱼食之资不等案中已有的数量，于是又提出此等请求，追求那十分之一的利益，风气如此，法纪何在？陛下宽宏爱惜功臣，常为取法，臣当官执法，怎敢不正直绳治？臣等参议，请按县市免除萧颖达所任官职，以侯爵身份回府地，有诏令宽恕他，转任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不久又任侍中、卫尉卿，出任信威将军、豫章内史，加俸禄为12000石。治理时威严凶猛，郡中人都畏惧他。升任史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不久征召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又骁骑将军。处于悠闲之位后，更加纵情声色，饮酒过度，因此颇伤身体。九年升任信威将军、右卫将军，这一年去世，时年34岁。皇上前去哭祭，赐给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套、衣服一套，钱20万，帛200匹，追赠侍中、中尉将军、鼓吹一部，谥号叫康。儿子萧敏继承爵位，萧颖胄的儿子萧弥继承巴东宫爵位，官至中书郎，早年去世。夏侯祥字叔夜，是谯郡人，16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哀伤过度，在墓旁筑庐守丧三年，曾有三足雀飞来停在草庐门上，众人都感到奇异。服丧期满后，刺史殷衍召他补任主簿。宋太史初年，殷衍在豫州反叛，宋明帝派辅国将军刘勉讨伐他，攻守连月，人心危惧，将要向魏国求救。夏侯祥劝殷衍说，今日的举动本是效忠节义，如果社稷有主便归身朝廷，怎可屈身面北投降异域？况且如今魏国的军队近在淮河边，一支军队不知去救，恐怕有意图。现在如果派使者归顺，必然会受到优厚抚慰接纳，岂止免罪而已。如果认为不对，请让我充当一名使者。殷衍答应了。夏侯祥见到刘勉说，将军严密围困高垒，剑刃如霜，城内愚昧之徒实在如同困兽，世人百姓怕被杀，都想投奔魏国。我所以越城来归顺，感臣心腹，希望将军宏大旷荡之恩，施沛然之惠，解围退兵，那么他们都会相率而来。刘勉答应了。夏侯祥说，果真如此，就按您说的办，我请求回去复命。刘勉派人送他到城下，夏侯祥叫城中人告诉他们刘勉的话，当天殷衍和众人一起出城，益州得以保全。刘勉任刺史，又补任夏侯祥为主簿。不久任新集县令，治理有突出政绩，刺史段佛荣在境内颁布表彰，作为属县的榜样。转任治中从事时，又升任别驾，先后侍奉八位将领，周中人都称赞他。齐明帝任刺史时很器重他，等到明帝辅政，召他出京，将要重用他。常常召夏侯祥和同乡裴叔业日夜交谈，夏侯祥总是忽略不答。明帝问裴叔业，裴叔业告诉夏侯祥，夏侯祥说不为辅使，不为祸先，因此略有不和。出任征虏长史、益阳太守。不久建安戍被魏国包围， 于是任命夏侯祥为建安庶主兼边城、新蔡二郡太守，并督率光城、益阳、汝阴三郡军队前往。夏侯祥到达建安，魏军退走。先前魏国又在淮河上设置金庭术，常来劫掠，多次攻打不能抵御。夏侯祥率领精锐士兵进攻，贼众大败，都弃城逃跑。建武末年，征召为游击将军，出任南中郎司马、南新蔡太守。齐南康王任荆州刺史，升任西中郎司马、新兴太守，从汴道先到江阳。当时始安王萧遥光在京邑起兵，南康王长史萧颖胄还没到，中兵参军刘山阳先在州中，刘山阳的副手潘绍图谋作乱，夏侯祥假称召潘绍议事，就在城门口杀了他，州府才安定。升任司州刺史，推辞不就职。高祖义兵起事，夏侯祥与萧颖胄共同创建大业。西台建立后，任命夏侯祥为中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南郡太守。凡是军国大事，萧颖胄多由夏侯祥决断。等到高祖围困郢城未下，萧颖胄派卫尉西产文到高祖军中。夏侯祥建议说，穷匕一手，攻取势难，屯兵兼程，兵家所忌，确实应该大展经营谋略，咨询采纳众人意见。君主以下至于平民，都让他们献其所见，尽其所怀，择善而从，选能而用，不因人废言，不以多欺寡。又需衡量我方兵力，估计敌军柴粮，窥察彼方人心，权衡形势。如果贼军人多而粮食少，则宜继日而守之；粮食多而兵力少，则宜全军而攻之。如果粮力具足，非攻守所能屈，就应该散金宝，用反间计，使彼方智者不用，愚者怀猜。这是魏武帝所以定大业的方法。如果这三件事不可行，应考虑变通，观察人心，计算我方粮谷。如果得之所感，万里同心，人之所怀，远近归义，金帛素积，粮运充足，就可以列为宽守，拖延岁月。这是王翦所以克楚的方法。如果为之不能很快降服，攻之不能下，见道不能行，金粟无人机，天下非一家，人心难预料，那么就应该更思变计了。变计之道，时赖因断，此事深要，难以纸上说明，以向席位未陈述，特愿垂采。高祖称赞并采纳了。不久，萧颖胄去世。当时高祖的弟弟始兴王萧旦留守襄阳，夏侯祥就派使者迎接萧旦，共同参与军国大事。何帝加给夏侯祥进兵出入殿省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升任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不久授使持节、辅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夏侯祥又坚决推让给萧旦。天建元年，征召为侍中、车骑将军，论功封宁都县侯，食邑二千户。夏侯祥多次辞让，极其恳切，于是改授右光禄大夫，侍中如故，给亲信二十人，改封封城县公，食邑如故。二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诏令解除侍中，晋为特进。三年，升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、襄州刺史。夏侯祥善于吏治，在州四年被百姓称颂。州城南面临水有座高峻的山峰，当地老人相传说，刺史登上此山就会被替代，因此历任官员都不敢上山。夏侯祥在那地方建起台榭，延请僚属，以表明迁退之志。六年，征召为侍中、右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二十人，未到任，授尚书左仆射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侍中如故。路上生病去世，时年74岁。皇上穿素服举哀，追赠右光禄。先前荆州府城局参军吉士瞻亦使万人疏浚帐库防火池，挖到荆棘带沟，上面引起雕镂十分精巧，篆文写着希尔金沟，济公且侯。吉士瞻是夏侯祥兄长的女婿，他女儿偷偷拿来给夏侯祥，夏侯祥高兴的佩戴，一年后果然显贵。蔡道公，字怀简，是南阳冠军人，父亲蔡俊曾任宋益州刺史。道公年轻时宽厚有度量，齐文帝任雍州刺史时征召他补任主簿，随后授官员外散骑常侍，后来多次立有战功，升任越级校尉、后军将军。建武末年，外任为辅国司马、汝南令。 齐南康王任荆州刺史时，推荐他为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授辅国将军。义兵起事时，萧颖胄因道公是旧将，向来以威望谋略著称，便专门委以重任，升任冠军将军、西中郎咨议参军，随即转任司马。中兴元年，和帝即位，升任右卫将军。巴西太守鲁修烈等人从巴蜀联合兵力进犯上明，朝廷派道公持节都西讨诸军事，军队驻扎在土台与敌军交战，道公暗中派骑兵绕到敌军背后，一战大破敌军，鲁修烈等人在军门前投降。因公升任中领军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外任为史持节、右将军、司州刺史。天监初年，论功封为汉寿县伯，食邑700户，晋号平北将军。三年，北魏围攻司州，当时城中兵士不满5000人，粮食只能支撑半年，魏军昼夜不停地进攻，道公根据情况抵御，都能随手击退敌军。魏军于是制造大车装载泥土，从四面同时推进，想要填塞护城河，道公就在护城河内布置蒙冲斗舰来等待，魏军无法前进。又暗中挖地道来放走护城河水，道公装载土堵塞缺口。双方相持100多天，前后斩获不可胜数。魏军大量制造云梯和冲车，围攻日益紧急，道公在城内建造土山，厚达20多丈，制造许多大槊，长2丈5尺，装上长刃，让壮士刺激登城的魏军。魏军十分惧怕，准备撤退。恰逢道公病重，于是叫来兄长的儿子僧协、堂弟陆恩以及众将帅说，我受国家厚恩，不能消灭贼寇，如今病势加重，支撑不了多久，你们应当以死坚守节操，不要让我死后有遗憾。又让人取来所持的符节，对僧协说，奉命出使疆场，凭靠的就是这个，既然不能奉节回朝，正想带着他一同去世，可以随棺就一同下葬。众人都流泪。那年5月去世，魏军知道道公死了，进攻更加急迫。在此之前，朝廷派颍州刺史曹景宗率军复援，景宗到达凿县，停兵不前。到8月，城内粮尽，城被攻陷。皇帝下诏说，持节、都督司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司州刺史、汉寿县开国伯道公气量才干周详谨慎，才能心智通达刚烈。王爷初创时，尽力于陕西，受任边陲，功效显扬于所人之地。贼寇平陵，他竭诚守御，奇谋迭出，捷报日日传来。不幸染病，突然去世，留下的谋划稳固，得以延续10日。若非殉国忘己，忠诚果敢兼具，怎能身死而解手，穷尽后屈服？念及伤道，尤为深切，追赠荣宠家等，也有长志，可追赠镇西将军、史持节、都督、刺史、伯爵依前不变，并尽快寻购灵柩，酌情资助。8年，北魏允许归还道公的灵柩，其家人用女月换回，安葬在襄阳。儿子蔡旦继承爵位，死于河东太守任上。孙子蔡固早死，封国被撤销。杨公泽，字君义，是天水西县人。父亲杨仲怀，宋太史初年任豫州刺史殷衍的部将。殷衍反叛，辅国将军刘勉讨伐殷衍，仲怀力战，死于横塘。公泽随父在军中，年龄不到20岁，冲入战阵，抱着父亲尸体嚎哭，气绝了很久。刘勉命人将仲怀的首级送还。公泽收敛完毕，徒步背负灵柩回乡，由此出名。历任员外散骑侍郎。凉州刺史范伯年任命他为宋西太守，兼领白马戍主。低贼李乌奴作乱，进攻白马，公泽坚守多时，渐进粮绝，被敌军攻陷，他高声骂贼。乌奴认为他很英勇，反而厚待他，邀请他一同共事。公泽假装答应，而图谋对付他，计谋泄露，独自骑马逃回。凉州刺史王玄邈将此事上表奏闻，齐高帝下诏褒奖赞美。受任晋寿太守，在任上清廉自守。永明年间，任镇北长留参军，升任扶风太守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雍州刺史陈显达启用他为宁朔将军，又兼领太守。不久，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想作乱，公泽率军进讨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武宁太守。 在郡七年，家中没有一担存粮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入朝任前军将军。南康王任荆州刺史时，又任西中郎中兵参军。领军将军萧颖胄协同义举，以公则为辅国将军，兼领西中郎咨议参军，中兵之职如故，率军东下。当时襄州行事张宝基发兵自守，不知依附哪方，公则军队到达巴陵，便回师南讨。军队驻扎白沙，宝基畏惧，脱去甲胄等待。公则到后，安抚接纳，襄州境内于是平定。和帝即位，受任持节、都督襄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。高祖统领众军驻扎绵口，鲁山城主孙乐祖、颍州刺史张冲各自据城未降，公则率领襄州府兵在下口会合。当时荆州诸军受公则调度，即使是萧颖达这样的宗室显贵也隶属于他，多次升任征虏将军、左卫将军、持节、刺史如故。郢城平定，高祖命令众军即日一同东下，公则受命为先锋，直取柴桑。江州平定后，连经东下，直逼京邑。公则号令严明，秋毫无犯，所到之处无不依赖。大军到达兴陵，公则从越城一柱领军扶垒北楼，与南掖门相对，曾经登楼观察战况。城中远远望见他的仪仗旗帜，用神风弩射击，箭矢贯穿胡床，左右都大惊失色。公则说，差点射中我的脚。谈笑如常。东昏侯夜里挑选勇士进攻公则的营栅，军中惊扰，公则安卧不动，从容命令出击，东昏侯军队才退走。公则所率领的多是湘西人，生性怯懦，城内轻视他们，认为容易对付，每次出阵总是先攻击公则的营垒。公则奖励勉励军士，俘获更多。等到平定后，城中出来的人有的被抢劫，公则亲自率领部下在东掖门列阵，护送公卿士属，所以出来的人多经过公则的军营。晋号左将军、持节、刺史如故，回镇南方藩镇。当初公则东下时，襄州下属各郡大多没有归附，等到公则回州，然后各处屯聚的势力都解散了。天建元年，晋号平南将军，封宁都县侯，食邑1500户。襄州寇乱多年，百姓大多流散，公则减轻刑罚，薄收赋税，不久户口恢复充实。治理政事虽无威严，但能保持自身廉洁谨慎，受到官吏百姓的喜爱。襄州习俗，寒门用贿赂求取州中官职，公则到任后全部断绝，所征召引荐的都是州郡大姓，高祖颁下各州作为法事。四年，征召为中护军。接任者到来，他乘两艘船就出发，馈赠的礼物一无所取。随即升任卫尉卿，加散骑常侍。当时朝廷开始商议北伐，因公则威名向来显著，到京师后下诏假节先驻扎洛口。公则受命后患病，对亲近的人说，从前廉颇、马援因年老被弃置，尚且自己努力请求任用，如今国家不因我年老懦弱，任命我为前驱，比起古人算是被了解看重了。虽然途中患病，岂能勉强推辞，马革裹尸还葬，这是我的志向。于是强撑起身登船，到达洛口，寿春侍女归降的有数千户。北魏豫州刺史薛公度派长史石荣为前锋接战，公则当即斩了石荣，追击败军到寿春，离城数十里才返回。因病在军中去世，时年61岁。高祖深感痛惜，当天举哀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谥号为烈。公则为人敦厚慈爱，居家和睦，对待兄长的儿子胜过自己的儿子，家中财产全部委托给他。生性喜好学习，虽然身在军旅，手不释卷，士大夫因此称赞他。儿子杨彪继承爵位，因犯罪封国被撤销。高祖因公则是功臣，特地下诏允许由庶长子杨跳继承。杨跳坚持辞让，多年后才接受。邓元起，字仲居，是南郡当阳人。年轻时就有胆略才干，体力过人，性情任侠，喜好赈济施舍，乡里青年多依附他。初试被周礼征召为议曹从事使，转任奉朝请。雍州刺史萧勉任命他为怀礼令，升任弘农太守，平息军事。 当时西洋马荣率众沿江劫掠，商旅断绝，刺史逍遥新派元起率众讨伐平定，升任武宁太守。永元末年，北魏军队逼近益阳，元起从本郡前去救援，蛮帅田孔明依附北魏，自号颍州刺史，劫掠三关，图谋袭击夏口。元起率领精锐士兵进攻，一个月之内连克六城，斩获数以万计，其余党羽全部逃散，于是驻守三关。颍州刺史张冲督率河北军事，元起多次写信给张冲请求回军，张冲回信说，足下在那里，我在这里，内外呼应之事，所谓金城汤池，一旦舍弃离去，就会荆棘丛生。于是上表任命元起为平南中兵参军事，从此每战必胜，勇冠当时，敢死之时乐意为他效命的有万余人。一时兴起，萧颍胄写信招揽他。张冲一向厚待元起，众人都畏惧张冲。等到信到，元起的部下多劝他返回颍城。元起对众人大声说，朝廷暴虐，杀害宰臣，群小用事，世人道尽。今用二州共同起事，何愁不能成功？而且我老母在西边，岂能背弃根本？如果事情不成，也不过是受辱于昏君之朝，幸免不孝之罪。当天整装上路，到达江陵，任西中郎中兵参军，加冠军将军，率众与高祖在夏口会合。高祖命王茂、曹景宗及元起等人围城，连营九里。张冲屡次出战，总是大败，于是因城固守。和帝即位，授假节、冠军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一镇南唐西主。中兴元年七月，颍城投降，以本号任益州刺史，仍为前军，先平定浔阳。等到大军进至京邑，元起在建阳门筑垒，与王茂、曹景宗等合城长围，身当锋敌。建康城平定，晋号征虏将军。天建初年，封当阳县侯，食邑1200户。又晋号左将军，刺史如故，开始赴任履职。当初一时起事时，益州刺史刘季廉持观望态度，等到听说元起将要到来，便发兵据守。此事记载在《刘季廉传》。元起到达巴西，巴西太守朱士略开门等待。此前蜀人多逃亡，到此时出来投奔元起，都声称起义响应朝廷，军队新旧合计3万余人。元起在路日久，军粮缺乏，有人劝他说，蜀地政令宽缓，百姓多装病，如果审核巴西一郡的户籍，趁机处罚，所获必然丰厚。元起认为有理。福县令李英劝谏说，蜀军前有强敌，后无援军，山民刚刚归附，正在观察我们的德性，如果用刻薄手段纠察，百姓必然不堪，众人心意离散，虽然后悔也来不及，何必制造麻烦，可以接济军队。我请求出去想办法，不愁物资粮食不足。元起说，好，全部委托给你。李英退下，率领富裕人家献上军资粮食，不久得到3万斛。元起先派将领王元宗等人在新巴击败刘季廉的将领李凤伯，在赤水击败齐晚胜，军队进屯西平，季廉开始应城自守。晚胜又在胡氏击败元起的将领鲁方达，士兵死了1000余人，全军恐惧。元起于是亲自率兵慢慢前进到蒋桥，离成都20里，将资崇留在郫县。季廉又派凤伯、晚胜率2000人从小路袭击郫县，攻陷了，军备全部丧失。元起派鲁方达的部队救援，战败而回，于是不能攻克。元起放弃郫县，尽职包围州城，在城的三面立栅挖壕。元起出去巡视围栅，季廉派精兵偷袭，快要逼近元起麾下，元起下车迟钝呵斥，众人退避不敢前进。当时益州兵乱日久，百姓废弃农耕，内外苦于饥荒，人相食，道路断绝，季廉既穷。恰逢第二年，高祖派使者赦免季廉之罪，允许他投降。季廉当日开城接纳元起，元起将季廉送往京师，城门打开，郫县于是投降，斩了凤伯、晚胜。高祖平定蜀地的功劳，恢复元起平西将军的称号，增封800户，加上先前共2000户。邓元起任用同乡与钱楼为陆氏参军， 又得到荆州刺史逍遥星过去的门客蒋光济，对他们都很优待，委托他们处理州中事务。与乾楼非常廉洁，蒋光济多有计谋，都劝邓元起施行善政。邓元起攻克刘季连时，城内的财宝没有私自占有，勤勉体恤百姓事务，口中从不谈论财力女色。他本性善于饮酒，能喝一斗而不乱性，到这时戒绝了饮酒。蜀地百姓一致称赞他。邓元起舅舅的儿子梁金孙性格轻浮，与乾楼志向行为不同，就对邓元起说，城中称颂有三个刺史，您怎么能忍受呢？邓元起从此疏远了与乾楼、蒋光济，治理的政绩逐渐下降。在益州任职两年，因母亲年老请求回家奉养，皇帝下诏允许，征召他为右卫将军，任命西昌侯萧渊早接替他。这时凉州长史夏侯道谦在南郑叛乱，引来魏军，白马戍主引天宝派使者飞马报告蜀地，魏将王景印、孔林侵犯东西禁兽，都派人来告急，众人劝邓元起赶快救援。邓元起说，朝廷远在万里之外，军队不能突然到达，如果贼寇逐渐蔓延，正需要扑灭征讨，总督讨伐的职责不是我还能是谁，何必匆匆忙忙就去救援。与乾楼等人苦苦劝谏，他都不听从。梁武帝也授予邓元起符节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救援汉中。等到达时，魏军已经攻陷了东西禁兽，萧元早即将到来。邓元起大量准备返回的行装、粮食储备和器械，几乎一点没有留下。萧元早进入成都，对他非常怨恨，于是上表弹劾他逗留不前，不忧心军事，将邓元起逮捕交付州中监狱。他在狱中上吊自杀，时年48岁。有关部门追和要求削夺爵位封地，皇帝下诏减少封邑的一半，于是改封为松滋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当初邓元起在荆州时，荆州刺史隋王任命邓元起为从事，别驾羽弼坚决不同意，邓元起怨恨他。大军到达京城后，羽弼在城内非常恐惧。等到城池被平定，邓元起先派人迎接羽弼，对人说，与别驾如果被乱兵杀死，我无法表明自己清白，于是厚赠他财物。不久又曾到他在西莒的田舍，有僧人前来乞讨，邓元起问田人说，有多少稻谷，回答说，20斛。邓元起全部施舍给了僧人，当时的人称赞他很有气度。邓元起出任益州刺史时，经过江陵迎接他的母亲，母亲信奉道教，正住在道馆不肯出来，邓元起叩拜请求一起走。母亲说，贫贱人家的孩子忽然得到富贵，怎能够长久保住，我宁愿死也不能和你一起进入祸败之地。邓元起到了巴东，听说蜀地发生变乱，让蒋光济占卜得到简卦，感叹说，我难道是邓艾而落到这种地步吗？后来果然如占卜所示，他的儿子邓坑继承爵位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永元末年，荆州正没有发生祸乱，萧颖胄率领全楚的军队率先响应义举，这难道是上天开启，有人为他出谋划策吗？不然为什么响应归附如此坚决呢？萧颖达叔侄负责流传后代，夏侯、杨、邓都享有盛名，多么盛大啊！祥的谨慎厚道，杨、蔡的廉洁节操，君子有所取法。